身体不健康等等的果报，他今生这一世他还是很正常的做完这一世。为什么道理呢？第一个他不是罪福，第二个共业，这个业力大家把它担走了。你看那个渔夫就网下了那么多的鱼，然后鱼市场在那里贩卖啊，他在那喊标，那个鱼市场在那里主持这个贩卖的鱼市场的管理的人员都是靠那个鱼卖掉的抽取里面一些钱，他要养家糊口啊。那这些鱼标到的人他要请司机车子把它运到都市里面都会去来卖哦。你看那个司机也要养家糊口，他也是靠那个在靠那个运送那个鱼货等等在那里维持他的家庭啊。那到了中央市场又拍卖一次，那个小贩中贩再买一次，对不对？买回去你看那一些中央市场那些在那里在那里啊，在那里中贩的中贩商中盘了，他也是从这里抽取一部分利润养他的家人，然后这些小贩带到市场来卖，他也是拿这个钱养他的家人。然后哈，我们一般居民买回去吃了来供给他身上的营养。所以你看从抓到鱼一直分散到人家买鱼回去家里吃，这个供应就全部分担掉。所以最后那个抓鱼的人他也分担一点点，他当然也要分担到，但是从鱼贩，从这个鱼贩卖鱼的中盘商司机买鱼的回家吃的，只要吃他一口就工业，那叫工业啊。小朋友吃一口也有工业啊，通通有工业，所以这个工业就担走了。所以为什么讲吃素人他没有参加工业，他在这个鱼肉等等他没有参加工业啊，虽然你没有杀鱼但是你有工业。所以那些鱼贩啊，养猪业养鸡业乃至这在这个屠宰业，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共业担走了，他也担一部分啊。那如果这个人，我们人天天就是吃鱼大鱼大肉大鱼大肉，他这个共业就重一点，重一点情形就来了，高血压啊，对不对？心脏病啊，这个什么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什么病都来了，业力比较重啊。所以有些人他业力重啊，他业障病，他不是鬼神障，业障病哦，这个是知道是杀业的啊。我一般第一个都会劝他吃素，吃素，但吃素啊啊，比如说这个人很年轻，二十几岁他就开始吃素，他的胃很会吸收，很会吸收这个植物里面的矿，植物里面的营养。如果你到了五十几岁再吃素啊，他的胃已经习惯了吃荤的，所以他对这个植物里面的钙等等他的吸收能力就比较差。所以刚刚前面那一段会，如果你没有吃些维他命丸啊，维他命丸综合维他命啊，或者是钙，那个钙要买好一点的，或者啊，有的人买那个差的吃到最后变成结石，那就很糟糕，买好一点的钙啊，来补充你身上缺乏的东西，或者很容易牙齿就先坏掉，因为你的胃还不习惯从食物里面吸收钙嘛，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吃了一阵子以后，哎，那胃慢慢习惯了，哎，很会从食物里面吸收钙啦，还有各种维他命的，你就可以全吃素了，就可以啊，就看你的身体状况，就可以不要再去吃那些啊钙片了等等了。啊，我也会劝他这样子啊，来改变他自己的业力啊。所以或者奴婢以小善，不知罪福啊，他的罪比较轻。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大家就晓得，或为县官所见触逼不自出意，或者是刑场的啊，检察官法院判决这个人死刑枪毙啊，那这个没办法， 他这个他是这个自己犯罪嘛，罪有应得。当然杀被杀的人总是会很气愤，但是他也没办法，这是法令的判决，就是等于国家的决策了啊，这是国家决策，这也是属于共业的一种，共业嘛啊。所以有的法律定得很重，有的法律定得非常重，有的定得比较轻啊，定得很重其实是罪不至死，但是还是被杀死了，这是公义，没办法，大家共同担。比如像是沙特阿拉伯啊，在中东地区，如果是女生跟人家啊发生邪淫，被他逮到了啊，现在可能还不会像以前那么残暴，是用变成石头扔死的，大家知道这个啊，这种情形呢，是大家用石头把它扔死啊，这多可怕啊！那这个很残忍。如果你是啊，这个一个人变成活活的被如这个石头扔死，这个人一定变成厉鬼来报复，你说对不对？但是这是国家的判决，他们的法令就是这样严。这是变成共业所担，因为嘴上都有共业嘛，其实造的人他有他的业报，这是共业所担。就像刚才我所讲的例子，那又如啊，像我们的农委会，农委会的主委啊，我们会偶尔碰到什么鸡瘟啊、牛瘟啊、口蹄疫的，对不对？你看农委会他要不要下令屠杀？要啊，否则那个猪通了传染了，外国人说哎呦你的猪有口蹄疫啊，我们的猪都出口不了了啊，那这个屠宰业出口啊，这个增加我们的外贸啊，我们的这个美金的库存啊，这也是供应要担的，供应要担。所以当发生了这个疾病的时候，农委会主委他还在下令呢，下令口蹄疫屠杀，你说对不对？没办法，我们上的屠杀很多啊。但是呢，这农委会的主委要注意一点，做什么？一定要慈悲心啊，先用啊那个安乐死把它让它能够死亡，再把它埋掉。那时候我们看报纸也看到了啊，那些猪啊是活活把它丢在那个坑里面，这样埋起来真可怜啊，这样就不应该了，那会害了我们这个众生呢，我们在台湾岛内的共业会更强更深增加。如果你用把它安乐死然后再把它活埋啊，那大家的共业就会清下来。所以那个农委会主委他负责这个人，他就有这个智慧，如果他没有加强这个，他的业就会比一般人重。为什么？他让大家共业增加嘛，所以他一定要严厉督促每个地方派警察去跟的，不能为了省下那些啊那个安乐死的钱，就用一种很残暴的好放在坑里面就把它埋起来了，这个多恐怖啊。那安乐死一打没有几分钟就死了，再埋起来他不会那么恐惧啊，因为他也是一样啊，他一样只是壳子不一样而已啊，他的肉他的神识跟我们一样，他也是贪生怕死啊，一定非常恐惧啊。所以那个恨呢就会积得很重啊，那个恨意就会感得我们大家的共业。那杀了那么多的畜生啊，像英国的狂牛症，那他整个英国要参这个共业，不是下命令的人。那像比如像我们有登革热的时候啊，我们卫生署署长下令杀蚊子，派人家哪个哦，我们大街小巷的水沟这样喷，你看他要杀掉多少蚊子，很多很多，不像只有我们家里几个而已，那个就是工业，全部工业担走，我们大家工业啊，工业担走了。那所以说我们要了解，我们吃素啊，最起码这个吃的这个鱼肉等等啊，像那个口蹄疫啦，这些你没有工业啊，但是那个卫生署在扑蚊子在扑杀这些你还是跑不掉的，因为做了这些你不会得到病，你不会被蚊子叮，你还是跑不掉的啊。所以这个卫生署的署长 啊，就是为县官所见处理不足出意啊，他没办法，他做这个工作嘛，啊，他做这个工作，这没有办法了，啊，所以以前有个佛弟子，啊，他就是人家给他选去当这个负责农业的啊，管畜牧的，管养殖的业的，他也是很担心，我将会怎么办？他就去请教圣严师父，圣严师父就跟他讲，当然要当啊，因为佛弟子你当，你就会考虑到，啊，如果万一有发生了这种情形啊，口蹄疫等等，你就用慈悲的方式来对待这些畜生。如果不是的，他也许就用省钱，可以省一点钱，会造成众这些众生更痛苦，啊，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这后为县官所见处弊不自出意啊，啊，这个都是属于共业要担走的。或者你想哇，他下这个命令，哦，我就罪不太重了，共业担走。所以一定要防止这些动物的称心，啊，因为称心越重，我们会担得更重，啊，所以懂道理的他做事情，他做得非常的如理如法，无可奈何嘛，啊，所以虽后其罪啊，事意不同轻重。有差，所以虽然是获贪的罪，但是你的因地心，你用心不一样，那轻重就有差了啊。比如说，就像我家人啊，我有个小外孙女，她在我家里那么小，所以我讲的都是我的故事，呵呵，对不对？那么小啊，那你知道那个娃娃车，两只脚就钉在那个。看过娃娃车吗？他两只脚会这样跑，那个车子会这样跑，那个他脚都钉在那里啊。蚊子咬他的脚啊，他也打不到，也赶不到，因为他脚钉在那个娃娃车，啊，那蚊子的飞，我也怕蚊子飞进来，我也是想尽办法买了好几瓶的，又有樟脑油，又有香茅油，喷到我父亲说：“我丢昏去啊，你再喷下去了，晕倒了，我全家都是那个味道，对不对？”哈，我父亲都闻到说：“哎呀，我那个皮也挠疼了，喉咙都痛起来。”说：“哎呦，其实我是很不愿意杀生，他还要飞进来，啊，那啊，你看，如果是我家人去做这个事情，他一定诚慧心来做，记住了，弄得我全家都臭得不得了，都是你们这些蚊子害的，对不对？我来做，啊，所以你看到那小娃娃呢，哇，这里一包，那里一包，啊，然后把那个包削掉了，变黑黑一片。”啊，两只脚像红豆冰，对不对？看得很舍不得，好吧，我来做，否则一定我家人做。我们做一面忏悔，哎呀，我说菩萨戒，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对？哈，啊，那个事意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事意不同，轻重有差。那如果又另外一回事呢？那不仅仅，啊。他罪非常轻，乃至有功德。大家知道孙思邈杀蛇吗？孙思邈有一天很晚回去，他呢，母亲说：“你干嘛这么晚回来？”他说：“哎呀，我路上看到个两头蛇。”我们大家都说是看到两头蛇的人呢，啊，就会死掉。我已经看到了，所以我啊，已经来跟家人告别了。我大概呀，不久就要死掉了，啊。那这个为什么你拖到这么晚才回来呢？他说是啊，那只手看到就拼命要跑，我就拼命追，因为我怕别人再看到也一样会很快就死掉了，对不对？所以我就拼命跑，拼命追，终于把他抓住了，把他打死了，把他埋起来，不要让人家看到，免得那个人看了像我一样短命啊，对不对？可怜啊，对不对？啊，可怜啊，让大家不要看到他，把他埋起来，所以我才拖到这么晚。他的家人很安心，你放心，你这种人心啊，啊，上天会护佑你。孙思邈后来当宰相了，啊，人心啊。那有些人不是啊，啊，万一他自己看到了两头蛇，他不是马上把他抓起来了，放在大马路边，好，大家看，别戏做戏，对不对？对不对？要死，大家一起死。很多人这种坏心啊，所以有人得了艾滋病等等，看到那个针头放在那个沙滩上，那去踩到了，啊，好人去围丢， 很恶劣、啊、有些人就是这样啊，啊真的有些人都那啊，我安尼，我告诉你，给拖鬼呀，就是这样子。你看这个心境差这么多啊，所以啊，虽后其罪，事意不同，轻重有差。所以你用慈悲心，大慈大悲的心啊，来做这种事情啊，像孙思邈杀蛇，非但啊，当然杀了他跟那个蛇结恶缘了，但是他的内心太纯善了，那个功是大于过。所以佛陀大家也知道这个故事，佛陀为了救500个商人，大家知道啊，我就不用再讲了，他是把那个要那个谋财害命的那个船主杀掉，他应该担这个因果。这个是事意不同，轻重有差。他要救那500个商人，那500个商人都有家眷了、啊、他死了那些家眷，你看一年的生活会怎么办呢、啊？那佛陀又不能去欠他，一欠他，你自然我的毙命了，我第一个先杀你啊！不仅仅救不了那500个人，连他自己的命都会被他杀掉。那他如果杀一个修行人，那罪更重。所以佛陀没有办法，讲也不行，不讲啊，他要去害他们，只好佛陀亲自下手。所以事意不同，完全看了我们的因地心，这是很重要的。所以那个叫人杀，为什么他会比较重？就他因地心太不良了，自己不犯罪，叫别人去替他犯罪，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杀盗淫妄酒”这个道理一样的啊。叫人杀者是知而故犯，因怀余恶，弃所杀生，无有慈心，欺罔三真，互以自然损，自然损呢、啊？所以你看，叫人杀的。自己知道有罪不好，因为他读了佛法啊，知道杀生会跟众生结恶缘呢，所以佛叫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恶缘，那就别人去结吧，高不关系，别人去结了。你看叫人善知而故犯，明明知道这不行，有罪啊，会结恶缘，叫别人去啊，所以因怀疑恶啊，啊，内心非常的阴狠呢、啊，自己不做，叫别人去做啊，来愚弄这些不知道道理的人。他不知道道理啊，如果知道了他也不敢，他不知道啊。那你知道你不劝他啊，不要杀生，反而叫他去替你做，这个是因怀疑恶的愚弄，这些不明事理的人心地太不善良了啊。所以弃所害生，无有慈心啊，假借别人手来伤害众生啊，他根本就没有慈悲心，不是说因为哎呀，我慈悲心舍不得杀、啊、你来替我杀，是我杀有造罪啊，你去替我杀了，一定就是这会妨碍你生活的嘛，有的就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口欲嘛，就是这些嘛，所以毫无慈心嘛，又欺罔三真，互以自然神了 啊欺骗三尊，就是三宝，佛法僧三宝，因为你是三宝弟子嘛啊，你以为说我这样就是啊没有犯戒，欺骗三宝啊啊，就赋予自然神，有损你的性德啊，自然神就是你的性德，换句话来说，良心有伤害你的良心呢、啊，啊，做事情会伤害你的良心，啊，所以我常说啊，我们持戒，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到什么正大光明，大公无私，啊，然后问心无愧，心安理得，你这几个原则。来做事情，那绝对戒持的非常好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良心的，都有良心。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很恶，他不会发现他自己的错误吗？就是因为他做越做越做越做越口误，越做越重，那个罪越重越重，最后呢，那个良心被一层乌云盖住了。所以我们修行的过程一定要先把重的改掉啊，重的改掉，你才会发现你底下很多错的，底下很多错的再改掉，你才会发现再底下有更多的错误啊，一样一样的把它拨开啊，你没有把那个重的改掉，你都觉得我没有错误，我没有错误啊。所以我以前也常常讲一个故事，我常常告诉人家，修行就是修正我们身口意三业的行为， 把他错误的行为统统改掉。那有个人就来跟我讲，我没有什么过错啊，我没有什么过失，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过失。那我就说，那你注意想想看，你有些什么过失没有？你注意想想看。他想，那屋那是钱爱爱啊，娘娘啊，很爱钱，其他没有什么过失的，对不对？这有什么过失的？这爱钱有什么过失？我说好，你把钱看淡一点，你借了去救济了布施，把这钱看掉一点，你再看看有没有过失。过一阵子，他说：“哎呀，眼睛师真谢谢你，我发现了好多过失啊。为什么呢？”他说：“我因为爱钱，所以啊，父母亲生日啊，我说、啊、爸爸，我好忙哦，生日快乐，就不敢回去，回去要包红包，对不对？不回去了啊，蛋糕钱呢省下来了，对不对？啊，那这个那个穷的朋友来了。”跟他讲，我不弟弟哈，我不在，叫人家打妄语，对不对？叫人家打妄语，所以这个就有罪了，对不对？哈，你看，没有义气呀、啊。我们讲朋友通财之意嘛，啊，那这个，因为自己比较贪财，对兄弟之间就没有什么义呀、啊。他终于发现，哎呀，我对朋友无情无义，对父母又不孝，哎呀，我这么一个贪财，怎么底下有这么多的过失？我看到了，你知道吗？所以啊，很多人都是因为啊一部分的重，他有，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他把这个重的地方拿掉，他就会发现，哎呀，我的过失怎么这么严重啊？你看上次暴食真的有一个医师呢，专门在引那个小朋友，呵呵，未成年的十几岁的，有没有看到报纸没有？他也觉得我让我什么罪，我付钱呢、啊、对不对？哎，你想想看，那罪好重、啊、一个刚刚在学教育的人，他给他引给他一万块，哦，这小朋友一下有一万块，当然会觉得很多啊，对不对？你想想，他想，哇，这个最好赚了、啊、他还有什么廉耻感呢？你给这么小的朋友就种下一个很恶的种子进去了，哦，这个赚钱不是很快吗？这样钱就来了，真的是这个人呢、啊，他的德性就已经亏损了，这个重就已经过重了，然后你给他开人的一条这个一条走向这个烟花女郎的这条路子，可怜了、啊，他还不知道他自己的罪过多重，所以如果他有一天他把这个改过，他就说这样，哎呀，如果这是我的孙女，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的妹妹，我是怎么样，哎呀，他就会良心不安到一个极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你有什么重大的过错，一定要先改，改了以后你一定要审查自己的过失。所以佛就是告人家常见己过，六祖大师的坛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若能常见己过，以道济相当了。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常见自己的过失而已、啊、从最大的改过，你才能够慢慢把底下小的部分的改过啊啊！所以你这个小过越来越改，越来越改，心地越来越光明，自然神放光了。自然神放光，你稍稍做一点错事，你良心就不安，你那天回家一直就睡不着，一直就嘿，奇怪，今天我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觉得这不安呢？你想，哎呀，我什么地方错了？赶快把他佛前去忏悔。哎，三宝，我今天怎么会就啊？我做错了，我怎么动这种念头？我怎么这样这么说？哎呀，我怎么这么残忍呢、啊？哎呀，三宝啊，原谅我、啊，我以后一定改进，一定改进。一忏悔好了，没事了，哇，又开始心里好轻松，很安详。维护自然神就是这样啊，他自己麻痹了没感觉，永远在苦恼黑暗里面，他很习以为常。但是你真正把这些过改掉以后，你一种安详，一种自然，一种啊很安心，心安理得的那种状，没那个是真正比较接近华喜，他现前了，自然神就有这样啊。那当然你也千万不要说是啊，哎呀，我昨天才忏悔了，今天又换了， 再去忏悔啊，今天犯了，明天又犯了，再去忏悔，免拍谁，对不对？多忏悔了五六次就不会犯了，你知道？如果你说哎呀，反正我已经犯了嘛，管他了啊，以后就好提啊，哦，对不对？那继续犯嘛，但已经犯了，那就完蛋了，没救啊！佛菩萨都能够体谅我们业障深重啊，啊，所以要礼犯礼忏悔啊，对不对？要礼忏悔啊，到最后一定不要犯，就是成功了。所以你这样啊，七往三增，复以自然神，有亏信德了。伤身误命，其罪莫大。你看，伤身误命，误是让这众生恐惧不安呢、啊，非常恐惧啊，误命呢、啊，其罪莫大，那罪好大、啊。你看以前，我们那个鸟啊，那个鸟啊，鸽子、麻雀啊。一碰到人远远的他飞啊跑得很远了、啊、对不对？你现在再去看看鸟鸽子，哎，你有点东西它飞到你旁边来了，嗯，那个中我们那个中正公园靠中山南路的那个牌楼啊，那个牌楼很高，鸽子的麻雀的都在上面做巢，它有很多像斗拱一样，一个洞一个洞，很多鸟就在上面做巢。早上八九点钟，晚上五六点钟，这鸟都会飞下来，啊，跑到你旁边，它不会讲话，咕咕咕，有没有稻米可以给我吃呢？这个有没有什么那个麦小米给我吃呢？它不会讲话，意思大概是像我讲的这样，呵呵，跟你要东西呀、啊，你知道？为什么知道这些呢？因为我就会带着我那个小孙女去喂鸟，对不对？啊，那个鸟，哎呦，哇，它好高兴，问，哦，麻雀也一大堆，麻雀，所以我才知道，麻雀喜欢吃小米，黄黄的一小颗一小颗，它嘴比较小嘛。斑鸠喜欢吃糙米，啊，你就买这两样就够了。哦，你呀，哦，这四周一大片，它好高兴。然后没有了，站起来，哇，它都会了。那小孩子看得好高兴，以前他敢这样吗？啊，那个中正纪念可能大门，所以你就要看到树底下有鸟稍微一闪，哇，这春情节的就飞过来了。那个牌楼底下不准你喂，它会飞下来。但现在警卫看，哎，不准喂，不准喂，你要喂它到后面那个树林里面去喂。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地面是打混凝土的，那个鸟一飞下来，它就在那里大便，你知道？那个观光客就踩到了，对不对？心里觉得台湾怎么这么脏呢，对不对？到处都是鸟大便，所以不准喂鸟。这鸟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生命不受威胁了。人，哎，人很亲善嘛。那以前为什么会拼命跑呢？啊，因为你们杀它嘛，要把它，要葬这个，要祭这五脏庙嘛，所以它赶快跑啊，你要把它吃掉嘛。啊，众生都有灵性啊。他伤身误命，其罪莫大、啊。你看，那你看到那报纸啊，看看那个图片，你看那个杀那个豹啊，对不对？豹啊，我看了真的电视我都看不下去了啊，就用棒子打了，那小豹这么小，为了拿它的油，拿它的皮，这样真可怜呐、啊，这真的是伤身误命，其罪莫大、啊。但如果你放生复生啊，功德无量，真的，嗯，功德无量。那当然现在有很多养的，你买了那个很多养的放生，你要有点学问啊，那放生功德无量，你把啊这个水源啊等等啊，这个要比较小心一点。还有放这些动物要适合它的水的地方，如果你把它放错了，它会死掉。所以以前有的人去放那个抹了鳝鱼啊，放在那个溪里面啊，回来就说，哇，那个鳝鱼好有灵性哦，我这么一晃啊，这些鳝鱼啊都浮出了半个头，就哇，感恩哦，再见了， goodbye， 对不对？很感恩了、啊、后来就是奇怪，真的有这样吗？哎，我去了解，果然不没错，会这样。为什么？它放在溪里面，那个溪水很冷，你知道吗？很冷啊。但鳝鱼都在那个鳝鱼啊 啊，都在那个脏脏的地方，泥鳅在那个脏脏的水的地方，渐渐的脱光毛那一种的，所以温度比较高，本来温度都是二十几度，那个吸油都是十几度啊。他把它放下去以后，他冷啊，他身上冷，所以说跑出来去别人看比较寡，对不对？对不对？啊，比较转一半出来比较不冷嘛。那我们看，我们不知道啊，说哦，你看他伸出一半的头出来，跟我再见 goodbye， 你看感谢感谢啊，所以要把它弄清楚，对不对？啊，才不会伤害众生。啊，有个公案，这也在我们佛教里面的故事，所以有个老法师、老和尚。他有神通，那他知道他的徒弟啊，两个徒弟啊，再没过几天，他要短命报，会离开这世间，所以他也希望他回到家里去看他的父母亲，啊，或者他在他的事业里面走了，他父母亲一定会怪是不是啊？我这孩子好好的交给你呢，怎么搞到这么年纪轻轻就走了？所以就才能叫他回去看一下他父母亲，啊，徒弟很听师父的话，让他回去。回去过一个礼拜回来又来了，他吓一跳，难道我会看错了吗？啊，他明明就是短命现前呢，厄运现前呢，怎么能够逃掉这个厄运呢？他就问他这个徒弟啊，你这一次回去有没有做什么善事呢？他说没有啊，没有。哎，我看看自己心里是一心不乱呢，对不对？也没有很乱呢，乱了才神通不见呢，对不对？那怎么会算不准呢？你再想想看，想想看。哎呀，难道这是善事吗？有啦，我就走到路上看到那个水潭，那个大水潭呢，啊，一个蚂蚁就掉在那里面，蚂蚁窝，好大的一个蚂蚁窝啊。那么那个水潭，我就把衣服脱起来，把那个蚂蚁窝把它弄到旁边，把它弄到岸上来。啊，这些蚂蚁啊，真的是国咬吕洞宾啊，不是好人心。你看，把我手都咬得这红红一包，那个蚂蚁窝就这么大，咬得你看身上都是包，你看这么都是包。你看你把那个蚂蚁窝抱上来，它当然咬你啊，对不对？救了那么多的蚂蚁，所以他说他刚好啊。晚上睡在一个破庙里面，突然觉得奇怪，好像师父你在叫我。他说奇怪，这师父怎么跟来了？就跑出去一看，砰，那个黄子孙滑下来了，啊，把他吓一跳。师父啊，感谢你救了我一命了，师父还莫名其妙了。啊，他说是哦，他救了太多众生了，蚂蚁窝，所以有些农村啊人不知道啊，看到蚂蚁窝用火去烧。有些人不知道，他真的无心之过，蚂蚁窝啊，就用火这样去烧，看到蜜蜂窝啊，就把它弄起来，里面都把它拿去泡酒，活活把它泡酒，那都很重的罪，他不知道，愚痴嘛，不知道，没有办法啊。所以啊，伤身误命，其罪莫大。但如果你反过来，你放生复生呢？功德无量啊！为什么怨对相报，世世受殃，无有断绝呀、啊？啊，那以后他比你强啊，他就给你报仇，报回来了啊。那或者是你为了吃他的肉，把他杀了啊？你来生他也一样，他比你强的时候，他也把你杀了，吃你的肉一样啊。所以古德常讲，吃人家半斤，还人家的八两。当然如果你能够出三界了生死啊，所以我说我们修行无论如何要证到忍位。忍位的现象，你看你心里有没有贪，有没有趁，有没有吃，就这么一回事，那就忍位的，绝对不会堕三恶道。忍在心里面，你碰到什么境界，你再饥饿再怎么样，人家讲饥寒起盗心，你看到人家钱不动心，我情可饿死，我也不愿去动人家一点东西，那你真的这贪跟你断绝了。如果你说啊，如果我很饿的时候，也许我会偷贪一点来吃，那不行，还有偷根，还有盗根。所以你这个你的功夫怎么样，你自己知道。你趁我都忍住了， 如果讲到了我那个痛点呢、啊，我就会跳起来，哎，你还有根，那还是不行。所以为什么顶位还会堕恶道，还顶已经不容易了呢？啊，你看我们修五田心观，然后是别相念、总相念，那都是还顶忍在修的呢。顶位已经到很高，但还有那么一点点，他忍不住，他受不得，忍不住的地方，他起了大震，掉到地狱，掉地狱他很快就会出来，忍住的人可疑心呢，他对贪嗔痴绝对安住于心，绝对不会起贪，不会起嗔，不会起痴，他能够扶住，这绝不堕三恶道，因为堕三恶道就这三个原因嘛，贪堕鬼道嘛，嗔堕地狱嘛，痴堕畜生嘛，那这样你不会堕三恶道，生生世世人间啊。你当畜生被杀掉吃掉啊，那等到你成就菩萨道的时候，那可以，你真的破我法二字了，你回入世间，碰到比你强的，还要你的命给你。